好，弟兄姐妹平安啊！很感谢主，我们还是有机会啊，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好、啊，那假如听不清楚的话，那再告诉我们一下啊。好，那好不好？这个时候啊，我们再一起低头来祷告。谢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虽然疫情的当中，我们可以仍然的在这里有实体的聚会，我为这些信仰感恩。也求主来帮助我们啊！这就是说，我们再一次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面前啊！真的求主来透过你的话来对我们说话，你借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当中。谢谢主，我们再感谢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呢最主要呢就是以赛亚书，继续看到就是以赛亚书的地方哈。我们要看的是以赛亚书的26章的20节到27章的1到9节的地方哈。那弟兄姐妹，你可以先把你的圣经先翻出来，翻到以赛亚书的地方啊，因为这个今天的经文呢是有一点多的啊，所以我们请大家，我们都把我们的手上的圣经翻出来哈、啊。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的26章。我们要从20节开始读，读到27章的第十三节的地方哈、啊。好，好，下面呢，我们看到的话呢，我们一同来读哈、啊。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第27章的第1节，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形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但那日有出酒的葡萄园，你们要指着园唱歌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我心中不存愤怒，唯愿荆棘及藜与我交战，我就奋勇直前，把它一同焚烧，不然让它持住我的能力，使它与我和好，愿它与我和好。将来雅各又扎根，以色列又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主击打他们，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呢？他们被杀，岂像被他们所杀戮的吗？你打发他们去，是像鸡蚁与他们相争。刮东风的日子，都用暴风将他们逐去。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此，就是他叫祭坛的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以致木偶和玉像不再立起，因为坚固城变为凄凉，成了撇下离弃的居所，像旷野一样。牛犊必在哪里吃草，在哪里躺卧，并吃尽其中的树枝。枝条枯干必被折断，妇女又来点火烧着，因为这百姓不昧无知，所以创造他们的必不怜恤他们，造成他们的也不施恩于他们。以色列人啊，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当那日必大发小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上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好，我们读经读到这个地方哈，我不晓得在你们要听人家吵架的时候，有没有听过有些人会说“你等着吵吧”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就是说你不用太得意，有一天报应会来，你就知道了。我们知道这是骂人的话啊，而今天的信息，这神对着我们说：“你们等着瞧吧。”当然不是在骂我们，乃是要我们耐心的等候神在圣经里面的这些的预言将会一一的实现的啊。 在以赛亚书的，我们上次分享过24章到27章呢，我们称为以赛亚的启示录，就是讲到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你发现有一个名词叫做到那日啊，出现很多遍，有7次那么多。特别是今天我们所分享的27章的里面，总共出现了有4次，就是第一节27章的第一节，还有27章的第二节，还有12节，还有13节。我们知道以赛亚书的27章呢，是延续我们上一次分享的25到26章的地方啊。25到26章呢，我们称为救恩的赞美的诗歌。那上一次我们分享的26章呢，是讲到那是上帝的愚民、愚圣之民所唱出的赞美的诗歌啊。这首诗歌呢，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我们称为信心的宣告啊，就是因为他们知道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一个城，他们也知道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条路，所以他们用信心来赞美神。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称为信心的呼求，就是当那些上帝的渔民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他看到生活当中还有许多的艰难，所以他们向神发出了呼求。那我们也分享过这个呼求呢，有分成三方面啊。第一方面呢，就是他们愿意在神行审判的路上来等候神。第二方面，就是相信他们已经被派定得平安。所以不管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多少的难处，他们都相信这些都很快会成为过去。第三方面呢，他们在极大的痛苦跟绝望当中的时候，他们仍然对神心存盼望，他们能够靠着神宣告说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了尘埃的要醒起歌唱啊。所以呢，这是上一次我们分享过的救恩的赞美的诗歌。今天呢，我们的进入呢是26章的20节到27章的13节，这是神对他们的回应，对他们的回应。所以你看到这几段经文呢，好像一个大合唱一样啊。你看26章是先知在唱歌，25章是先知在唱歌，那26章呢是上帝所有的子民都一同的唱歌啊。到27章呢是神自己的唱歌啊。所以你看到好像有一点像中国的山歌对唱啊。所以简单来说，今天我们分享的27章呢，就是神对他子民的回应，他告诉他们说：“你们等着瞧吧。”这里呢，我们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这段的经文。在25章到26章的里面，你看到好像当他们发出这个信心的宣告跟信心呼求的时候，好像当时的以色列人对神还有信心。但是你要知道，在事实上他们所面对的环境呢是不容乐观的，因为那个时候呢，他那个北国呢已经被亚述帝国所灭了，只剩下了犹大国，而且在那个时候犹大国呢也是非常的危险，因为亚述的大军那个时候已经具备了进攻耶路撒冷啊。所以从环境看起来呢，犹大国被灭是迟早的事情，而且他们从先知的预言里面，他们知道他们有一天的确会被灭。虽然他们有信心，即使在这种情况里面，神还是有办法叫死人复活，叫尸首兴起。但问题是，这个神迹什么时候才出现呢？他们在苦难当中，他们还要等多久呢？所以你看到刚刚在以赛亚书的26章20到21节的地方，就是神勉励当时的百姓说：“你们要耐心等候，耐心等候，在拯救来临之前，苦难是难免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假如今天你在一个苦难当中的时候，你明白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形。你在苦难当中，你会埋怨神，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假如我们明白，原来我们等候不是没有结果的话，那你今天的等候的心情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就好像一个妈妈，她在等待生产一个小孩的时候，要经过很大的疼痛，但是为什么他们愿意等待呢？因为他知道最终会一定会有一个小孩生下来，这个成为他们的盼望。所以在新约的雅各书 有一句话提醒我们的，就是在雅各书的第五章七到八节。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跟着荧幕，我们一同读出来，好不好？弟兄们呐、啊，你们有忍耐，直到主来。看呐、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在这篇经文的当中，雅各勉励当时的信徒说：“你们要一定要忍耐等候。”在雅各在写雅各书的时候，当时的信徒也面临着不管是生活当中或信仰当中很大的难处啊。所以雅各勉励说：“你们要忍耐等候，就像农夫等候地里的出产一样，直到等了。”直到得了秋雨跟春雨啊，这里我们解释一个名词，什么叫做秋雨跟春雨呢？原来在巴勒斯坦呢是一个很干燥的地方，通常呢在四月份到九月份呢是不会下雨的，但是植物的种子呢一定要在冬天来临之前会撒在泥土的上面，所以在十月份所下的第一场的大雨啊就很重要。十月份所下的大雨呢，我们称为春雨，或者称为早雨啊。那对种子的生长是很重要的是称为秋雨。对不起，我刚讲错了，是秋雨或者是早雨啊是对那个种子生长是很重要的。但是种子撒下去以前呢，它要继续生长的话呢，这个时候呢，它在第二年的时候它的时候它还需要一个。所谓的秋雨春雨曾需要一个春雨，在三月份的时候会下来这个春雨那这个春雨呢对植物的成熟就很重要了所以你明白这就是圣经所讲秋雨跟春雨的一个意思。所以一个植物就会生长的话，它必须有秋雨跟春雨的帮助，就是就这个所谓早雨跟晚雨的帮助啊。当有了秋雨跟春雨以后呢，你也必须加上等待，但是有时候这个等待的过程也是不容易的。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勉励当时的信徒说你们必须要忍耐等候，就是这个原因。但那个农夫为什么他愿意这个忍耐等候呢？雅各告诉我们原因，因为他们相信既然我们已经有了秋雨了，我们已经有了春雨了，所以植物的成长成熟是必然的事情。这个就是信心，这个就是信心。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为什么我们相信我们的等候是有结果的呢？就在回到前面26章前面所说的原因，就是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神已经为我们一条路，神已经预定了我们的人生一定会有平安。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是一定会有结果的，虽然在中间的过程里面可能你会遇到苦难，可能会很多曲折，不一定都是很顺利，但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暂时的，都会成为过去，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从神而来的秋雨跟春雨的保证。秋雨跟春雨的保证，这就是雅各就是经文所告诉我们的意思。现在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的26章20到21节的地方，神要勉励当时百姓说，没有错，你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你们会遇到苦难，但因为已经有一个应许，你们有一座城，有一条路，有神的平安，所以你们安心。你现在要做什么呢？就进入内心，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候这个愤怒的过去。这里所讲的愤怒，当然我们知道就是指向在末世的时候的大大灾难的神的愤怒。所以在世界靠近末世的时候，灾难是免不了的，就是圣经一直提醒我们。但是我们属神的子民，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神既然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座的坚固城，就是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可以进去。这里勉励我们说，我们要把门关上，这个时候世界所有的灾难不会伤害我们。就好比说我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个营会我是当讲员在这个营会的当中，大概有100人参加，在这个营会结束的时候，突然间发现这个营友当中有一个人有 COVID-19 的 case， 啊，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紧张，因为要一个 case 的话，就可能会被传染了啊。那所以呢，啊，这个大家都会很紧张啊。没有错，真的有人被感染了，那个营会有大概20多个人被感染，但感谢主，虽然被感染，但就是很轻微的，没有症状啊。那那个时候，我跟师母也会很担心，我们会不会被感染？那感染怎么办？那感染呢，虽然是轻的症状，但也会像重感冒一样啊。那这个时候就不知道这个礼拜天能不能跟大家来讲到，但是很奇妙的哈，我们在回来以后，我们验了很多次，我们的 COVID-19 的 test 仍然是阴性哈，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我们感谢主哈，所以你看到，虽然很多的灾难发生，有时候神会保护我们，把我们隐藏起来啊，好像这里所说的，把我们隐藏在一个内室里面，关上门哈。所以我们要再去说，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信心是不容易的。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的困难。但这里神给我们一个保证，虽然我们会有困难，跟世界上的人一样，但是这位神可以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可以关上门，所以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难处就不能触碰我们的心。啊，请注意，在这里呢，啊，神是用了两个的比方。第一个比方呢，是挪亚方舟的比方。你要注意，这个一开始讲到关上门的时候呢，是这个是引申到这挪亚方舟的故事。为什么呢？你还记得在挪亚的时代，当那个大洪水来之前，神吩咐挪亚你要造一只的方舟，他预备好以后呢，神要挪亚呢把所有动物呢都带上那个方舟里面去。在创世纪的7章16节有一句这样的话，就讲了当挪亚他们进入方舟以后，那边说神就把挪亚关在方舟里面，神把挪亚关在方舟里面。这里圣经所讲的神的关在方舟这个关，跟刚刚所读的以赛亚书的26章20节进入内心是关上门的这个关，在希伯来文都是用同一个字，这个不是常见的字，都是用同一个字出现同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引申到这个以赛亚书的那个26章呢，就是引用了这个挪亚方舟的这个比方。因为当神关上门了，我们就安全了；当神关上门了，就有神的保护在他当中。这是第一个的比方。其实，在21节呢，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比方的，因为里面讲说，神吩咐他们要隐藏起来，要隐藏起来，因为神要出去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啊，当你看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相信啊，很多弟兄姐妹会马上会联想到是哪一个故事呢？就是出埃及记的故事。那个时候，当神吩咐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法老不准他们离开，结果呢，就行了10个灾害。那最后一个灾呢，就是杀长子，就是凡是家里要逃生的，通通都要死。可是当那位灭命的天使出去以前，神吩咐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跟门框上面。”所以当这位灭命天使经过的时候，他要看到这个门，这个家庭里面的门楣跟门框有羔羊的血的时候，他就会越过去，不会伤害这个家庭。所以呢，第21节也引申到了这个故事。所以没有错，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在末世里面是很多的，但是我们不用害怕，因为我们可以像挪亚一样进入这个方舟，我们可以像当以色列百姓一样进入神为我们的预备的这个避难所，因为有羔羊的血，所以呢，我们可以逃避一切的灾难，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坚固城，所以我们不用害怕。我们明白这里以赛亚所讲的坚固城就引申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唯一我们可以逃避将来神愤怒的地方。啊，不过在我们这个等候的过程的当中，我们必须要有耐心，要耐心的等候。你看到，当你愿意耐心等候的时候，后面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一定会看到结果的。啊，这就是26章20跟21节所告诉我们的，在过程当中必定要耐心等候。跟着呢，我们看到27章的，就是今天我们主要分享的经文。这27章呢，最主要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愿意这样耐心等候的时候呢，到底到那日会有什么的结果出现呢？你会看到什么结果出现呢？就在27章的地方。所以，我们先看第一节，27章的第一节。那我们再把这个经文一同来读出来。他说到那日，耶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形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所以神说，当你愿意耐心等候的时候，你会看到到那日的时候会有一个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神会刑罚，这里说鳄鱼、快行的蛇、曲形的蛇，并海中的大鱼，这里所形容的一切，所代表的都是神的仇敌，神的仇敌。所以简单来说，到那日的时候，神会刑罚一切的恶人，刑罚一切的恶人。今天我们人会问一个问题：既然神是存在的，为什么神会继续容许世界上有那么多邪恶的事情发生？比方说，你最近看到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很多无辜的人被杀。我们有时候会发出这个疑问：为什么神会容许这些人发生呢？或是说，有时候你看到我们自己的人生里面会面对很多的冤屈、很多不公平、很多恶人，我们会不明白为什么神会容许这些恶人的存在呢？有人说，既然神是全能的，为什么他不马上消灭魔鬼呢？为什么继续容许魔鬼存留在这个地上上面呢？你发现神不直接回答我们的问题。可是神却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就这种情况不会永远存留的，不会永久存在的，因为有一天神一定会审判所有的恶人，所以有一天这些恶事通通都会成为过去。啊，在这里呢，我想要注意"鳄鱼"这个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的名词。其实呢，在希伯来文呢，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字哈。你只要你读那个现在所谓的和合本的那个修订版，它就把这个鳄鱼把它改了，它不用鳄鱼，它翻成利威亚坦，利威亚坦，它是按照原文的音直接翻译出来的。而为什么不翻译成鳄鱼呢？因为原文其实那个字并不是鳄鱼的意思。其实这个字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大家看的那个图是巴比伦神话里面的一种的古龙啊，一种龙啊，也就中国人呢会有很多的龙的图像啊，那就跟这个图很像的啊，但是中国是没有龙的，但是所以中国的龙的图像的哪里来呢？啊，有人说哈，是从巴比伦时所传来的，因为巴比伦的文化比中国更古老啊，所以这个龙的传说从巴比伦而来的啊，那是题外话，那我不讲了啊。所以你明白这里所讲的鳄鱼，其实这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讲那个巴比伦神话里面的古龙。但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常常把龙跟蛇都形容为魔鬼，是魔鬼的象征。所以在启示录的12章第9节说，他说大龙就是那古时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所以原来这里这段以赛亚书讲些什么呢？讲到说，原来神有一天他不仅要刑罚地上的恶人，甚至最终他也是会审判魔鬼。所以最后呢，魔鬼一定被捆绑，丢在这个硫磺火湖里面。这是启示录的20章第10节所告诉我们的。那边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跟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所以，不管你今天在地上遇到多少魔鬼对你的攻击，多少一些不公义的事情，魔鬼偷恶人对你的一些给你的一些的难处，但是我们要记得，你要相信，有一天都会成为过去，有一天神都会得胜，你不会永远存留在这个苦难当中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他们。这是这节圣经给我们告诉我们的第一方面，到那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神一定会施行最终的审判，这是我们在等候。基督徒在等候过程当中，必须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的神是替我们伸冤的神，他是为公义的神，他也是为审判的主。最终，他一定会施行审判。这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在二十七章告诉我们说，最终到那日还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就是第二十七章的二到六节的地方，你发现这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是，神的葡萄园要重新开花结果了。你注意，这是另外一首的葡萄园之歌。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在之前以赛亚书出现了第一首的葡萄园之歌，在哪里呢？就在第五章的地方。第五章这首葡萄园之歌是讲到一个葡萄园的故事。神告诉我们说，他有一个心爱的葡萄园，他把它盖在一个肥美的山岗上面。神非常的细心的照顾他，盼望他能够结出好葡萄。但没有想到最后结果呢，他竟然结出了野葡萄，所以呢，神非常的失望。到底这里所讲的第五章的葡萄园是指什么呢？其实后面第七节就告诉我们了，这个的葡萄园所讲的就是以色列国。以色列被称为上帝的选民，神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因为神给以色列一个的使命，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子民。所以祭司的国度就是站在上帝与人之间，要把万国万民引到上帝面前来。简单来说，以色列国应要成为全地全世界每一个人的祝福，还有一个使命，成为圣洁的国民。圣洁是神的本性，神是圣洁的，他愿意他的子民也是圣洁的。简单来说，这是我们地上要活出圣洁的生活，成为神荣耀的见证。他是祭司的国度，他是圣洁的国民。但是以色列他没有达成神的心愿，神非常的失望。所以呢，在以赛亚书的第五章五到六节，神怎么说呢？他说，因为这个原因，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的葡萄园怎么行呢？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残垣，被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棘藜都有生长，我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简单来说，是要把保护挪去了，要把保护挪去了，因为以色列国给让神太失望了。结果呢，神要把以色列这个选民的身份废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后以色列国会灭亡，为什么这两千年来犹太人不断被逼迫的原因，因为他们辜负了上帝在他们身上的心意，所以抛弃了神当初给他们的使命。所以这是以赛亚书第五章的第一首葡萄园之歌所告诉我们的故事。但是今天呢，很奇妙的，当你读到二十七章的时候，你看到另外一个葡萄园的故事，另外一个葡萄园之歌。那这个故事呢，是跟刚刚所读的第五章的故事刚好是相反的，刚好是相反的。你要注意这边怎么说，二十七章的第三节，他说我耶和华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你看到前面第五章的地方讲到这个葡萄园失去了神的保护，失去篱笆，可是这里呢是讲的说神要看守这个葡萄园。前面讲到说神不让这个雨洒在地上了，但这里说我必时刻浇灌。前面讲到会有仇敌进来了，进入他们了，破坏他们了，这里说神要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是另外一个新的葡萄园。跟着二十七章第四节更奇妙，他说我心不存愤怒，唯愿荆棘棘藜与我交战，我在勇往直前把它一同焚烧。他说我不再心存愤怒，之前第五章神对这个之前的以色列国的这个葡萄园，神非常的生气，非常生气。但到二十七章的时候呢，神说我不再心存愤怒，什么意思啊？神愿意赦免，愿意赦免。而且呢，他说荆棘棘藜，我要跟他交战。荆棘棘藜所代表是不好的，会影响葡萄树生长的。第五章讲了说，因为那些以色列百姓没有听从神的话，所以神的容纳荆棘跟棘藜在他们园中长起来了。荆棘棘藜都是不好的东西，会影响葡萄树生长的。但在二十七章，神说我要对付这些荆棘跟棘藜。这里所讲的荆棘跟棘藜代表什么呢？一方面你可以说是代表 这些上帝的仇敌，或者是那些的以色列人的仇敌。但是这个荆棘蒺藜呢，对另外一方面来说，因为是从葡萄园里面长出来的，所以也可以代表上帝子民当中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或者我们生命里面一些不好的东西。神说我一定要跟他们征战。后面有一句话很奇妙，27章第5节，这个我要解释一下。这里他要说什么呢？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到底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神说要吗？我要把这些荆棘蒺藜，这些不好的东西把它消灭掉了，把它消灭掉了。要吗？就是他懂得抓住我的能力，让我成为他们的避难所，这是另外一个翻译。抓住我的能力，让我成为他的避难所，我就可以跟他和好。然后现在再加一句话，愿他与我和好。上帝的心意是愿意这些荆棘蒺藜都跟他和好。到底这里所讲的是什么？有一些的解经家相信说，其实这里所讲的就是雅各的故事，创世纪的雅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记不记得雅各的故事？有一天雅各在路上的时候遇到上帝的使者，然后呢，他要跟上帝的使者的摔跤。神告诉我们说，这位神上帝的使者呢，他不能胜过雅各，打不赢雅各。结果呢，他在雅各的大腿窝里面抓了一把，然后呢，雅各就变成瘸腿了，不能走路。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雅各还是紧紧地抓住神，他对神说，假如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你走。在这一次的上个礼拜的我的营会当中，我其中所讲的一个题目就是雅各的故事。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问会众说，到底在这场摔跤的里面，是神打赢呢，还是雅各打赢呢？是谁打赢呢？有人说是神打赢，有人说是雅各打赢。其实你看这个故事呢，表面看起来好像是雅各打赢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赢得神的祝福嘛。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了嘛。后来上帝真的给他祝福嘛。不过你要注意一个事情，即使他得了上帝的祝福，但事实上呢，他是被神打赢的。为什么？因为他的大腿窝被神一抓了以后，他变成瘸腿了。从今以后，他成为一个瘸腿的人。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雅各生命当中最顽强的抵挡神的地方，都被神完全的征服了。表面上是雅各打赢，其实是神打赢。神把他的老我的个性，一些不好的东西，全部都征服了。所以你要明白以赛亚书这里所说的什么叫做持住神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所以在这里，神的美丽带着百姓说，你要像雅各一样，你要学会抓住我，你要学会抓住我。其实当你愿意抓住我的时候，正是你被神打败的时候，这个时候反而神会把你生命当中一些不好的东西全部都挪走，神有炼尽你的生命，这是这句话的意思。所以跟着呢，在27章第6节那边要讲到说，当这位雅各他被神炼尽了以后，他说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了全世界。我们就有这里所讲的雅各就是以色列，就是以色列啊。雅各跟以色列是一个人有两个不同的名字，从雅各后来出来一个国家就是以色列。这里所讲的就是神对这个新的葡萄园的心意。他盼望他什么呢？盼望这个新的葡萄园，盼望这个雅各他能够扎根，而且将来呢可以发芽开花结果，果实呢可以充满了全世界。在这里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预言，这是一个预言，到那里是一个预言。请问这个预言是不是真的应验在今天的以色列国身上，有没有呢？你今天没有看到以色列的势力充满整个全世界呢？你有没有看到以色列的果实充满整个世界呢？没有。所以你知道，其实这个预言不是讲到仅仅讲到这个属地的以色列，其实超越这个，是讲到更远的，是讲到一个属灵的以色列国，是讲到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你明白了， 到底这个的新葡萄葡萄园，这里所讲的是谁？其实简单来说，这个新葡萄园所讲的不是地上的以色列国，乃是讲到教会，还有基督徒，所有真基督徒组成的教会。所以我们一定有这个观念，一定有这个观念。因为有一些的人，他们的朋友，他们会问：我们又不是犹太人，为什么我们要读旧约的以色列人的历史？到底这些的故事跟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关系？当然是有关系的，因为旧约的以色列国就等同于今天的教会，旧约的以色列人就等同于今天的基督徒。所以，过去神对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对以色列国所做的事情，对他们所讲的话，也是应用在今天的教会或者你跟我身上的。所以在罗马书的第二章28到29节，有这样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好看，了解。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而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里，不在乎里面。你们什么在里面做呢？就是里面对神有信心。当一个人对神有信心的时候，他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子孙，真正可以承受上帝的祝福，就是上帝的这个新约时代的我们所谓的新的以色列民。所以你看到在旧约的时代，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但今天呢，谁是神的选民呢？就是今天我们的每一个基督徒，这是神的教会。所以你要明白了，原来27章的这个葡萄园的故事，不是讲到以色列国，地上的以色列国，是讲到我们每个基督徒，或者所有的有神、所有神的儿女所组成的神的教会。神说：“我要爱他，我要保护他，我要细心的照顾他，我要看顾保守他，不被仇敌所伤害。甚至在他里面生命当中有些不好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想尽办法把它挪走。”这就是今天神要做在你身上的事情。为什么要神要这样做？因为他在你身上有一个盼望，就像当初他对以色列国有个盼望一样。他盼望你的生命能够扎根，他盼望你能够开花结果，他盼望你能够把福音传遍全世界。请问今天你明白神在你身上的心意吗？所以这是第二方面，神要告诉我们的，到那日会产生的事情，才能建立一个新的葡萄园，重新开花结果。第三方面，到那还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就是神的子民在那被救赎回来以后，神有炼尽他们，神有炼尽他们啊，就是27章的7到9节的地方，好不好？我们把这个经文一同读出来啊，请主击打他们。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吗？他们被杀戮，岂像被他们所杀戮的吗？你打发他们去，是相机以与他们相争。刮东风的日子，就用暴风将他们逐去。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他的罪过得除掉了果效，全在乎此。就是他叫祭坛的石头变为打碎的碎石，你是木偶和遇像不再立起。到底这段经文所讲的是什么呢？前面讲到说是要开始一个新的葡萄园，把他的子民救赎回来，但是这段经文说，当神把他子民救赎回来以后，神还要做一个事情，就是要炼尽他们的生命，他用各种方法要磨练他们。所以你看到神对他的仇敌会有审判，那神对他的子民有没有审判呢？你从这经文看到，一样会有审判的，但是目的不一样，因为神要透过他的审判，或者我们是说，透过他的管教，要炼尽我们的生命，炼尽我们的生命。所以你注意第7节怎么告诉我们说，他说主击打他们，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吗？他们被杀戮，岂像被他们所杀戮的吗？这里的发有点问题了啊。其实这句话就是平行的啊。简单来说，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对待他子民的方式，跟对待一些伤害他子民的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神对他的子民是很特别的，什么特别？神会特别手下留情，手下留情，而且神知道我们能承担多少的重担，才会把多少的重担放在我们身上。所以神从来不会给我们苦难过于我们所能承担的。你要注意，这有一个词，可能在翻译上面会让我们不明白的，就是像基怡，是像基怡与他们相争。什么叫做像基怡？你看到英文呢，翻成 measure 这个字，就是量度过的、量过的、量度过的，这是一个量度的单位，因为是个量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量度的单位。所以这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把一切的苦难、困难加在我们身上，通通都是神先量过的、量过的，不会了的，是刚刚好你能够忍受的，神会加给你的。这不就是圣经的话吗？你记得在哥林多前书13:13怎么告诉我们的？我们从来读这个经文好不好？这荧幕上面的哥林多前书13:13，请。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试探跟试炼，这原文是同一个字。你可以说，他给我们的试炼也好，试探也好，都是我们能够忍受的。为什么？因为神是量过的，他先量过的，是你能够忍受的，他才加给你。你忍受不了的，神不会加给你的。所以有人讲了一句话：当神容许难处在你身上的时候，他必定会给你相应的能力去应付这个困难。简单来说，没有一个困难是你承担不了的，你承担不了的，神不会加给你，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所以我们感谢神。没有错，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会有苦难，神也容许苦难在我们身上。但是这些苦难都有目的的，目的是什么？像下所说的，为了炼尽我们的生命，炼尽我们生命，把我们生命里一些不好的东西挪走。这就是第八节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意思。你打发他们去，就是把这些的以色列人把他掳走，是按照你所。他们所能够承受的，与他们相争，争什么？把他们的不好的个性把它排除掉。你刮东风的日子，这个刮东风，这个东风所讲的就是他们的仇敌，因为亚述人从东面来的，刮东风啊，就用暴风将他们逐去啊。那后面那句话呢，我要再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刮东风日子，就用暴风将他们逐去呢？原来在巴勒斯坦呢，它有一种很特别的气候。因为巴勒斯坦呢是在沙漠的地方，所以在刮起那个东风的时候呢，就会形成我们所谓的沙尘暴。沙尘暴，但这种沙尘暴是经常会发生的吗？不是，是偶尔才会发生的。偶尔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风，沙尘暴，就是这里所讲的暴风啊，就是东风哈。就像纽西兰啊，虽然很少很少会有龙卷风，但你知道偶尔也会有嘛，但是不是常有的。所以在这句经文的意思，神说，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要炼尽我们的生命，他的确有时候会引起一个风暴在我们人生当中发生。这风暴很巨大的、很剧烈的，就像那个东风引起那个沙尘暴一样，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风暴在我们人生的当中。但是神允许说，这个不是常有的，你不用担心，只是偶尔会有的，而且即使偶尔会有，神一定会给你相应的能力去应付它的，所以你不用担心。那为什么神引起这个风暴呢？就是有他的使命，有他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为什么神会容许我们人生会有风暴，像沙尘暴一样？跟着他继续讲了第九节的地方啊，他说：“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此。”原来神要容许那个沙尘暴，很大的风暴临到我们身上中，就是要让我们经历到他的洁净、他的赦免、他的洁净跟赦免。这个结果是什么？后面那句话就是他的祭坛的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于是木偶跟玉像不再立起。简单来说，神引起很大的风暴的原因，目的就是让你从那回头啊，悔改呀、啊。怎么做？当你悔改的时候，你会做的事情，你愿意把你生命里面的偶像全部的打碎，偶像全部的打碎。弟兄姐妹，为什么有些人人生当中会有风暴？ 你没有想过，因为你生命当中有偶像，这些偶像是神所厌恶的，这些偶像会霸占你的心的，这些偶像让你不能全心全意爱神的，让你会贪爱这个世界的。到底偶像是什么？不是那些木头、石头，所有能够取代神在你生命当中的，通通都是你的偶像。它可能是你心爱的某一种东西，可能你今天所心爱的某一个人，他可能是你的工作，他可能是你的家庭，他可能是你小孩，所有你人生所非常看重的东西，有可能取代神在你生命的东西，通通都是你的偶像。神说一定要打碎，一定要打碎。所以有时候神会用一种非常激烈的方法，有目的。在人生当中掀起一个很大的风暴，就是让你知道你需要打碎这些偶像。神知道，只要你不放弃这些偶像的话，你不能得到神的祝福；你不放弃这些偶像，你不能够领受上帝的祝福。因为圣经说：“以别神代替耶华的，他的愁苦一定加增；以别神代替耶华的，他的愁苦一定加增。”神也知道。当他要把我们心中的偶像、生命当中的偶像打碎的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神知道，但是神说他不得不这样做。所以刚才你看到第十节到十一节的地方，那边怎么说呢？他说，看十一节，他说：“枝条枯干，不被折断，妇女要来点火烧着，因为这百姓蒙昧无知，所以创造他们的必不连续他们，造成他们的也不施恩于他们。接着回到当时的历史故事，就是当时的这个北国被在公元前722年的时候被亚述帝国所灭，那个时候呢，他们的城墙被拆毁。都被焚烧，让他们被掳到那个外邦那边去啊！所以神说：“但是我不能够不这样做，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些百姓是蒙昧无知的。神告诉百姓说：‘我是没有办法的，我不能不那么狠心的对待你们，因为我不这样狠心的话，你们就不能够认识我了。’这里强调百姓是蒙昧无知的。什么是蒙昧无知？”就是他们不认识神，弟兄姐妹，请问你今天你认识神吗？很多基督徒他所认识神，只是一位慈爱的神，但是我们不认识我们的神，也是一位圣洁的神，我们的神也是公义的神，我们的神也是一位信实的神。弟兄姐妹，有时候神为了帮助我们认识他，他的确容许一个很大的风暴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他知道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会很痛的，就像北国被亚述国所灭一样。其实他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他自己的心里是很痛的。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做父母亲、做打小孩的经历。为什么你会打你的小孩呢？一定他不听话嘛。但你真的想打你的小孩吗？不会的，没有一个父母亲会那么狠心打他小孩的。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打在儿身，怎么痛在良心？这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神说：“我不能够给他们太多的恩典，否则他就不能学习我的公义，他就不能够真正认识我了。就是结果，他们会因为犯罪而灭亡，因为偶像而灭亡。所以，我们记得，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的确有可能遇到苦难，甚至风暴，甚至可能比世界上的人更多。”因为是要透过苦难来炼尽我们的生命，直到那日见他面的时候。我讲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有一次呢，有位姐妹啊，在很多年前的时候，她开车的时候呢，被警察拦下来，发现呢，乘客里面都没有挂安全带，所以那一次呢，她被罚了好几百块，那是很多年前了，那个时候呢，是罚司机的，不会罚乘客，所以那时候被罚了好几百块，他很不甘心啊，觉得我怎么那么倒霉啊？他说很多人开车都没有系安全带了，都没有被抓到，我只有一次而已，为什么就被马上被警察抓到，而且罚那么重，罚了好几百块？那个时候，当他把这个事情在小组分享出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一句话，原因因为你是基督徒啊，因为你是基督徒啊，所以你会被管教要比世人更多。所以基督徒，我们要小心一点。接着，这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 因为神爱你，神一定要管教你，神容许很大的风暴在你的生命的当中。所以在耶利米哀歌的3章27节里说，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所以，早天神让你人生有一些难处、风暴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说这是好的。可能神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我要调整我的生命。有什么偶像是我需要对付的？有什么东西是我需要放下的？这是第三方面，在那日神要炼尽他的子民。第四方面，还有在那日发生什么事情呢？里面说神会把他的子民一个一个的救回来，一些的余生之民救回来，就在12节到13节的地方哈。我们把这个经文一同读出来好不好？以色列人呐、啊，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但那日必打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这里所讲的大河是讲的幼发拉底河。在那个时候，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亚述那边去了，有些人被掳到埃及去了。曾应许说，有一天他就像打树拾果一样，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带回来，带回来。他在这里用了打树拾果的比方哈，很多人有种树，你知道吗？在那个巴勒斯坦的时候呢，有一种树叫做橄榄树，它怎么那个收拾那个橄榄果呢？他用那个方法，不是到树上摘呀、啊，不是到树上摘。我看到今天有一些人呢，去摘果啊，看那个祭品，他用钩把它钩下来。啊，在以色列人呢，他们那个拿那个橄榄果的时候，他不建议做的。他们用那个棍子，很大棍子打那棵树。一打那个树的时候呢，成熟的果呢，它自己会从树上掉下来，就成熟的掉下来，不成熟的不会掉下来。然后呢，那些农夫就把那个掉下来的果一个一个把它捡起来。所以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就是神会用很激烈的方法来击打这些以色列人，让他们遇到苦难，经过神的审判。最后呢，那些成熟的，就是神所选召的余生之民，神会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带回来。余生之民，我们讲过，神预定得救的这些人，他会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带回来，带回来，对神所用的方法啊。所以我们就这些。这个预言现在应验了没有呢？某一方面来说，你可以说是应验了，就是在194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复国，所以在他们复国那一天，在报纸上的新闻里面，他登了一句话，他说：“先知的预言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应验了。”他引用了就是这里以赛亚书的地方的经文。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其实这个预言的真正的应验，不是地上的以色列国。更重要，刚讲过了，是讲到属灵的以色列国，就是神的教会，神要把人从各民、各国、各族、各方的一个一个的招回来，带到他的圣山里面，一同来敬拜耶和华。这就是启示录7章9到10节所告诉我们的啊。那边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的，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要归于羔羊。”感谢赞美主。今天这个预言大部分都应验了。神的确把人，把他余生之民，把他预定得救的人，一个一个的从不同的地方招来。所以我们明白，今天就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到那日的那个末后的日子，今天就是那个到那里。简单来说，今天我们是越来越靠近主再回来的那一天。2022年，今天我们已经进到5月份了，几乎已经过了走了一半。在过去一年当中，发生很多的事情，你有没有想过，这是这个提醒主再来的时间越来越近。当今年过去以后呢，我们又少了一年等候主再来，什么意思啊？就更靠近了嘛，主再来现在更靠近了嘛。所以当你看到这些预言的应验的时候，请问你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了吗？你可能会说，这是真的吗？ 就神会告诉你，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但你等着瞧好了。最后我做个结论，在以赛亚书第五章告诉我们，神预备了一个葡萄园，这个葡萄园没有达成神的心意，所以神把这个葡萄园废去。在今天的27章里方，神告诉我们说，他的预备了另外一个新的葡萄园，他叫人一个一个的进入这个园的当中。我们知道这个新的葡萄园所代表的，就是末后的时代神所设立的今天神的教会。我不知道今天在实体聚会的范格雷弟兄姐妹当中，有没有人还没有进入这个葡萄园？假如没有，愿意你能够马上的进入神的避难所，投奔神羔羊的坟墓。假如今天你已经进入了这个葡萄园的，你也问神在我身上的心意是什么？不要像第五章所讲那个葡萄园，一些以色列人忘记了神的恩典，白费神的恩典。今天你有没有让神的这些的预言一个一个的实现在你生命的当中？你有没有用信心的眼光来仰望主的再来到哪里？不管今天有多少的苦难，人生多少的冤屈，你要相信这一切都会暂时的，都会成为过去。而且，假如今天神预备这些苦难你身上的时候，一定有神的心意，有神的目的，而且神应许都是经过他量度量过的，就会加在你身上，是你可以承担的。你要等候这些苦难困难，要炼尽你的生命。为什么？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啊，约翰一书的啊第三章二到三节，三章二到三节这经文，他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想他。”主若显现，我们必要想他。凡向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弟兄姐妹，在我们等到主再来的时候，神有一个心愿，他要做工你的生命当中，他愿意我们人生是跟主合作，走上成圣之路。在这次营会当中，我的主题就是成圣之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愿意走完成圣之路，但我们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就是你要像他。主若显现，你又像他。只要你有这个指望的话，你就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而且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说，神最终是一定会得胜的。不管你身边的仇敌多厉害，不管你碰到的难处有多大，神最终一定会得胜的。这是今天的经文带给我们的信息。所以到最后，请还记得整段经文提醒我们，主再来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在那里，请问你预备好了吗？我们低头祷告。今天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这些经文放在我们面前。今天的信息真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当我们碰到我们人生当中的许多的难处，新冠病毒流行，生活处的艰难，通货膨胀，难处越大的时候，让我们跟着思想定期的里面。我们愿意隐藏在你的避难所的当中，我们愿意等候片时，我们相信这些都会成为过去。就像农夫等候，就像因为我们已经有春雨秋雨之福，我们相信我们有结果是必然的。我们愿意等候你的再来，等候你做工在我们生命当中，等候你自己把我们的仇敌挪去，等候你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越来越像你，也帮助我们有一个心智，能够看到你在我们身上的使命，就是让我们成为你一个传福音的人。谢谢恩主带领我们，我们再感谢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